嗨，手机边我亲爱的你还好吗？欢迎你收听天干物燥烦恼良药的段子来啦。我呢是只要身材有料就能睡个好觉的彩彩。要说论身材多重要，看昨日功夫熊猫被袋鼠打倒，我倒觉得中国队终于发挥正常了呀。其实说实话，国足的小伙子们压力确实挺大的，除了承载13亿人的希望之外呢，还要面对诡异的澳大利亚队。有多诡异呢？不信你把澳大利亚四个字反过来读试试，压力大啊。这国足的压力大啊，赢球了被骂，输球了也被骂。有人就安慰说，哎，算了，那些不是中国球迷，骂的都是中国彩迷。这最近是吧，买足彩的人是坑惨了啊。这最近微博骂的比较多的呢，还有陈赫的微博下面。你说陈赫这个长微博一出，不光是他发的文章，微博长文章服务挂了，话题挂了，搜索挂了，他用离婚的代价给彩彩上了一课，看这才叫人气。对，好多人看到他离婚的消息嘛，骂他哈、啊，我就特别纳闷了，我就很想知道，如果我离婚了，大家怎么骂我？其实啊，即便是最恩爱的夫妻，在这一辈子里面呢，都至少有200次离婚的念头和50次掐死对方的想法。跟你说，别人家的这个红烧肉，飘出来的味道，如果你不喜欢，也不需要趴在别人家窗口指责他们，因为好吃还是不好吃，那也不是给你吃的，是不？陈琳说，彩彩很烦恼啊，黄海波事件，文章出轨事件，还有陈赤赤离婚事件，我发现好男人就剩我一个了，怎么办？照下镜子，哎呀又帅了。大头的微博就说，我预测啊，又有好多女生会在微博上发一张自拍照配一句，陈赤赤都离婚了，你还能相信爱情吗？其实这些女生发一张自拍照，她们也只是单纯的想发一张自拍照而已。如何让一个女人在这样天干物燥的环境下安静下来呢？其实你就可以用一个最简单的新技能 get， 就是用前置摄像头对准她，见证一秒内完成收腹并挺胸，收下巴，瞪眼睛，咕嘟嘴，摆个 pose， 整理发型，露出安静甜美微笑的人类奇迹啊！哈哈。话说，真正牛的一个公司啊，只需要一款产品就可以改变世界啊。比如说苹果公司啊，对吧？它拯救了无数等待器官移植的病人。再比如说Adobe公司啊，拯救了无数的女人。后期还有什么秀秀什么的哈，就不说了。如果女生说她素颜，那照片一定是 P 过的；如果这女生说她照片没 P 过，那肯定是化妆的。好啦，别问我怎么知道的，因为我就是这样的。前段时间呢，跟朋友去旅行哈，同事呢准备自拍，尝试不同的角度之后感觉不好，然后他说，哪个来给我按下快门，你是要多斜的一个角度才能把你这下巴招尖呐啊。还有一次我吃饭噎着了，然后我就跟孝青说，孝青快帮我拍拍拍拍，然后他就拿出手机给我拍照。有一次我去拍一寸照片，照相师傅跟我说，闺女你往后坐坐，哎呀不行，你再往后坐坐，哎你再往后坐坐，这相机装不下呀，脸大伤不起呢。哎，很多朋友说，你们糗百这些男主播总是黑自己是基友，女主播呢总是黑自己胖哈、啊。其实女生的这个胖跟胖之间还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跟佳期之间的胖就是不一样的。佳期通常说自己胖呢，其实是想要说自己就算胖还这么好看，而我是真的胖。菲菲跟我说，彩彩，我只有我胖了你才显瘦，免得我瘦的时候显得你丑，多不痛的领悟。其实我胖的唯一原因就是因为我太小的身体容纳不了我饱满的性格，有时候真的不是我胖，是我对生活过敏导致的肿胀。哎，好多事儿放在心里，它不好受不好受不好受，所以就胖了，知道吧？
因为彩彩有双下巴， 所以他碰到任何困难都不会低头。
我厉不厉害我不知道，但是当别人跟我说你死了地球照样转的时候，我听着就感觉这地球它是在硬撑。听别人对话啊，哎，听说王思聪和张雨绮分手了，那张雨绮还唱歌吗？不，唱歌那叫张含韵啊，张含韵他不是演北京爱情故事那个吗？你说那个张歆艺？哦，张歆艺是那个李晨的前女友吗？不，那个是张馨予。哦，那刚才演那个智取威虎山的那个张馨予对吧？你妹的，那个是张涵予。对，真是够了，你说这些明星撞脸还不够，还非要撞名字。据说现在微信都有广告了，也不知道玩微博的多不多啊。可是最近觉得微博还是挺火的，就是因为有人离婚。你说现在这些人怎么那么爱看别人离婚啊？所以说某人说他为了挽救自己持续低迷的人气也打算离婚，可是一想到自己连男朋友都没有，佳期就哭晕在了厕所。再说明星啊，周杰伦呢把青涩给了蔡依林，成长给了侯佩岑，承诺给了昆凌。只能说两个人是否在一起时机很重要，你出现在他想要安定的时候，那么你就胜算很大，你出现在他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的时候，那么说了半天废话其实就是想结婚的时候找个年轻漂亮的啊。刚才啊，校期呢在纠结网上买东西是在淘宝买好呢还是京东买好，这个时候旁边小黑呢突然就说了一句，我宁可给马云整容的钱，也不给强东买套套推倒妹子的钱。听友有成说，我觉得啊，这个刘强东跟奶茶妹妹分手的原因，就是因为强东可能看了《武媚娘传奇》，他怕他的商业帝国被泽天给夺了，多么明智的选择。这《武媚娘传奇》啊 ，Super One 就说了，哎呀，我听说武媚娘财雄是有人向广电总局举报的，你妈，我真想知道是谁。对呀，我也从来不知道有个举报啊，是举报电话还是举报邮箱啊？反正大家都千万不要去打这个电话啊，请大家守护好段子来了这片最后的净土。话说广电总局的菊花，菊花，菊花，去看医生，医生，人家胸口好痛啊，医生说对不起，胸口以下我不看。黑的哈，广电总局呢说胸部这个奶不利于未成年人成长，我就呵呵了，这奶从小吃到大的东西居然不利于健康，难道有三聚氰胺？最近呢这倒牛奶的新闻也很多啊，仔细想想上学的时候我们说到资本主义倒牛奶是吧，资本主义倒牛奶其实跟我们社会主义现在倒牛奶还是有区别的，资本主义倒的牛奶里它没有三聚氰胺。最近不管是分手的、结婚的、离婚的新闻啊，我觉得对于我们广大单身狗的同胞来说，首要的问题是脱离单身，而不是关心别人的婚姻问题，对吧？比如说小萌啊、佳期啊、小妹啊，你们找到男朋友之后一定对他好一点啊，不要欺负他、伤害他、有负于他，毕竟他已经瞎了。有朋友跟我说，彩彩，其实我也不是单身了，可是我就是觉得孤独，因为我是异地恋，你能不能跟我说说异地恋到底怎么样？我说这异地恋啊特别不赞成，真的没有什么好结果。曾经我是亲眼见证了一对相爱七年的情侣最终是因为男孩去了南方而分手，原因是这女孩要求俩人异地恋嘛，要求裸聊，这男孩就拒绝了，女孩就觉着这男孩变心了，而男孩最后说因为南方实在太冷了。对，据我多年的细心观察，也不是多年，近日来的细心观察，像我们单位呢是在上海嘛，全国各地的同事都有，这冬天啊单位条件挺好的，天天开着空调也就20来度啊，挺暖和的。然后你要是来我们公司，你发现那些把外套脱了放在椅子后背的这些都是北方人，然后要是那些在办公室里还穿着棉袄啊戴着帽子的这些同事肯定是南方人。不屑。再来说这异地恋啊，最近新闻呢不是说网友呢晒了8年异地恋攒下的火车票吗？ 我就在想，相识十年，恋爱八年，也异地八年，其中呢分手69次，化解矛盾的不是言语，而是186张火车票。这186张火车票突然有点邪恶。子不语说，我刚谈了个异地恋，我妈死活不同意，女友飞了2个小时特地来见我，却被我妈挡在了门外。阿姨，求求你放过我们吧，我妈哭道。最后呢还是要总结啊，因为据一个研究数据统计，中国平均每天呢有5.5万人结婚，而离婚的平均每天只有0.5万对。在一起的人永远比分开的人要多，即使你喜欢的明星真的离婚了，但是你身边依然有很多牵手过街的情侣啊，有相濡以沫的佳偶呀，有白头偕老的夫妻呀。所以请选择继续相信自己，相信彼此，相信爱情，相信彩彩和你在一起。后面不对了。
如果我们能一起淋场雨，手拉手跑在大街上，那么我们就都会感冒。
你说这李世民惹了武媚娘，江山呢被夺走了，雍正惹了甄嬛，被他用绿帽子给压没气儿了，咸丰惹了慈禧，清朝灭亡了，毛泽东惹了江青，差点被夺权了，某人曾经惹过彩彩，这辈子都没听到过段子来了。所以好好的尊重你身边的女人，不要轻易的和她嘚瑟，记住天干物燥，小心她闹，哄哄是良药，且行且珍惜啊。有的人吧，他可以选择锦衣玉食，也可以选择粗茶淡饭，可以选择咖啡红酒，也可以选择白开水。这样的人啊，他说他喜欢喝白开水，那他就真的是喜欢喝白开水。有的人他买不起锦衣玉食，选不了咖啡红酒，他说他喜欢喝白开水，但是哪一天你哪怕在他面前放一排可乐，他都会扔掉白开水。所以选对象要谨慎啊。他说现在这女孩子啊，你说她是潘金莲吧，就是在夸她了，因为潘金莲这一辈子也就睡了2-3个男人，不行啊。那一些男孩子吧，你说他是武大郎也是在夸他，武大郎一生好歹还睡了一个妹子是吧。多么痛的领悟。谈恋爱这个事儿跟婚姻的区别就在于，谈恋爱呢只要面对一个人是否跟你相爱就好了，但是婚姻呢是要面对两家人所有成员是否能够顺眼，这些不确定的因素。所以谈恋爱是属于一元一次方程，跟结婚呢属于一元多次方程，这还是有区别的。有人说彩彩，那你谈过最长的一段恋爱有多久啊？我自�练，曾经自恋了20多年。有一种人啊，起床呢不叠被子，头发随便一撸就去刷牙，胡乱洗几把脸就搞好洗漱，早饭从来不吃，没事喜欢宅在家，也不喜欢出去约会，不喜欢逛街，热衷于某些东西，比如动漫呐、小说啊、追剧啊，平时懒得要死，从来不整理东西，然后会在某天集中大整理，累得死去活来，恋爱经历热情几乎为零。没错，这种人大概就没人要了。我为什么宅啊？我想我肯定是上辈子一定是无家可归，这辈子才会宅成这样。再其实对于一个宅货的真相来说，就是宅呢是最低的消费水平啊。多么痛的领悟。最近啊，我们要膜拜我们宅货界的大神啊，就是大家肯定看新闻也看了啊，一位监狱的在押犯人在服刑期间居然还泡了好多妹子，其中还有一位是警察的媳妇儿啊，而且还在监狱探监的时候发生关系，而且监狱期间呢还骗了不少钱，这应该是宅的最高境界了。那一个宅货认为自己最完美的状态是什么呢？首先手机电池基本上是满格的， WiFi 满格的，空调温度呢刚刚好，零食全部待命，电脑运行流畅，网速正常。吃货要备齐哈。如今的四大食神你知道是什么吗？冰箱必备湾仔马， 一统天下老干妈，加班熬夜康师傅，吃啥火啥习大大，这是天朝四大食神哈。那宅货在家其实比较困难的就是肚子饿了一个人，然后也不知道吃啥，也不知道做啥，去买菜吧根本就懒得下楼，因为有下楼的时候我还宅在家干嘛，是吧？其实如果你要是真的觉得实在饿了，可以给我打电话，我随便吃点零食嚼给你听啊。现在好了，方便了，有外卖了哈。有一个朋友呢，家住在11楼，电梯有段时间停了好久，他呢没办法就叫外卖，一般外卖都不送，但是服务比较好的就是这个肯德基，他呢就打电话肯德基，两天都叫肯德基外卖，同一个人送的。第二天他刚开门，外卖小哥喘着粗气就跟他说，姐，明天你别点肯德基了，麦当劳出新品了，你真的可以尝尝。宅货的生存技能呢，除了这个外卖，还有就是淘宝等快递哈。有朋友说，我就从来不期待快递，我一看见快递我就烦，我这辈子都不想遇见快递。我说为啥？他说他是一个快递员。来继续读这首诗，枯藤老树昏鸦，假期死宅在家，腰围不断加码，我丑没人肯瞎。其实比假期死宅在家更惨的是，这还要遇到这个寒假过年啊，家里好吃的估计还不断。目前最恐怖的事情就是食量无上限，成绩无下限，社交不成功，懒虫盼巅峰，人丑却颜控，油少偏爱宅，单身总矫情，没钱还任性。有位家长跟我说，彩彩呀，这自从我女儿大学毕业，整天待在家里玩电脑，叫她出去工作她怎么都不听。那天我收拾她衣服的时候，发现她衣柜里面挂着有警服、护士服、空姐服、女仆装，原来她为了这个家一个人做那么多份工作，我还一直错怪她，我真的不是一个合格的老爸。信息量有点大啊。当你遇到一个主播哭穷的时候，请你不要一味的给他刷楼好吗？有空去他 YY 直播的时候给他多刷刷礼物好吗？至于刷楼给我刷。再说到这个宅货，谁有他宅啊？寒冷的冬天，一哥们儿站在楼道，穿着大裤衩和拖鞋，看着满地的积雪，惊讶道，哎，什么时候冬天了？冬天啊，也有不宅的小伙，为了挽回女友，跑到人家女朋友校门口长跪17个小时，要挽回女朋友，然后校方出面来安慰他了，说，行了行了，早放假了。这现在期末挺尴尬的，最痛苦的呢就是小伙伴各种在家秀优越，而你还在考试啊。这位叫聪明先生的朋友说，哎，我还有两门呢，熬过这两周就好啦。你说这平时看书叫求知欲，考试前看书这是求生欲啊。我有一个梦想，每次考试的一张试卷只有5个填空题，学校、科目、班级、姓名、学号，每空20分。每次考完试我都安慰自己，没事儿没事儿的，重在参与哈。而每次最讨厌的就是参考答案上那个略字。说老子期末如果不露一手，你们这群小王八蛋就真的不相信我玩了一学期。每次到期末考试，我就很想对学校说，有什么事儿冲我来，不要把成绩单发到家里吓唬我爸妈好吗？所以考试好坏都是一顿好吃的等你。哎呀，成绩就是个小贱人啊，总是挑拨我跟父母之间的关系。老师就问小明啊，你爸妈打过你没？小明说打过。老师说，那最严重的一次你还记得吗？小明说记得呀，打了3次都没把我打掉。老师说滚出去。很多人啊希望自己一出生就锦衣玉食，有好的家庭环境啊。其 其实胖虎就会说，其实我也挺好的呀，我生下来我就是处级的，处级的处男。慢慢长大，你会发现世界上唯一不努力就会往上涨的是你的年龄。除了成绩是贱人，这世界上还有四大贱人。一种是天天打网游但是视力堪比飞行员的，一种呢是胡吃海喝但死活不长肉的，一种是辛辣通吃脸上就不长痘的，还有一种就是考前哭爹喊娘说没复习好结果考得特别好的那种。严少哲就说，彩彩，我这次考试就考得特别好，只挂了两科，文科和理科。我也是只挂了两科，主科和副科。我数学考了零分，仰天痛哭，老天爷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我到底做错了什么？老天爷跟我说，你做错了所有的题啊。曾经要考试，第二天要考试就跟姐妹们讨论啊，是不是要穿长裙，这样把答案写在大腿上。后来我说，我吧其实还是挺沾光的，你看我腿粗，比你们能多写几个大题的答案。
贱货和吃货的共同点就是都管不住自己的嘴巴。
现在依然收听到的节目呢是段子来了，我是彩彩。如果呢你想看到节目之外更多好玩好笑内涵的段子，还有就是你有好玩的段子要跟大家伙一起分享的话呢，可以加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平台号码呢是在微信公众号上面来搜 CAICAIFM， 或者是直接搜汉字彩彩，才是采访的彩，这个彩字儿，加关注之后可以点头像再查看历史消息哈，有往期的节目的这个段子，还有节目番外篇的段子。那今天节目后面呢就基本上都是互动了啊，因为周一周二的节目说到了这个考试的话题，大家呢对于这个话题好像特别特别的上心啊，每个人呢不管是过来人还是正在经历的都有很多话要说。我如果今天节目真的不做这个互动的话，我感觉会欠大家太多哈。来看看大家是如何考试和考试作弊的，也对于啊还有考试的朋友希望可以帮助你，据说是我教的啊。看大家留言了，莎娃说期末考试要到了，你以为最痛苦的是自己不会做题吗？错了，更痛苦的是你到了考场会发现周围的人都不会啊，想抄都没得抄是吧。80后郑晨说，在桌子上用铅笔写上一些公式，然后抄完之后用橡皮擦掉，老师呢一般都看不出来，一般人不会告诉他。这个跟我做的一样啊，而且考英语的听写的时候，一般听写的单词不会很多嘛，就一课两课的这种随堂测验的话，我基本上会把英语单词写到橡皮上面，橡皮外面不是有一个橡皮套吗，把它套上老师不会发现啊，老师走开的时候我就把它撩开。还有可能就是听写在一个本子上嘛，我会提前把要听写的单词写到下一页，上一页因为纸比较薄就可以看到下一页，曾经就是这么过来的。杰830说，有一次我提早一个小时算好座位写小抄，信心满满开始考试，老师过来第一句话就是从左边到右边位置全部换一下，然后考试的时候我就盯着我之前的位置，那个人他居然在奋笔疾书啊。和硕和陈公主说，哎，你说那个在课桌上用铅笔写答案的，我一同学也干过，但是在考试之前老师突然通知换教室，结果就看到那个同学啊搬着桌子从这个楼5楼搬到另一个楼6楼，那个场面呀。不知道课桌盖能掀开不啊。黄小慧说，彩彩啊，听了这期考试作弊段子不由得想起了我的大学啊，当时期末考试我们三个班在阶梯教室里面考试，好多男生提前把重点用铅笔写在桌子上，老师来了以后打乱了作序，那些个打小抄的痛不欲生，恨不得把桌子板掀走，等我坐下一看满满一桌子小抄，谢谢了兄弟。这种情况就应该全班同学商量好，每个人在桌子上写，不管怎么换每个人座位上都有答案。 杜某某就说了，我曾经作弊写的地方那叫个多啊，曾经在考试的准考证上、学生证上、桌子上、笔袋上，哎呀，对，铅笔盒里面有时候会放一张课程表嘛，我会在那课程表上写过英语单词，然后在学生证上面也写过，导致后来我那学生证都擦得不成样子了。然后这位叫拉波尔森斯 JK 他说，说到考试的招，我有一个，就是把答案用电脑打字打出来，然后缩印，然后买一瓶冰露矿泉水，这广告做的啊，然后把这个标签接下来。好啦，高潮来了，就是用大的宽胶带把缩印的答案粘好，放水里洗，这样呢就有了透明的答案了，最后粘在商标上，再粘回矿泉水瓶子上，水喝到跟商标一样高，这样就可以靠水投射过去的倒影作弊了。没听清的可以反复再听一遍这一段啊，我觉得高，实在是高。万卡说，关于考试啊，我都是直接在手机背面贴上双面胶，老师来了我就把手机粘在桌子下面，走了我再拿出来。但是不是考试的时候桌兜会反过来吗？摇曳摇曳说，我大学是这样做的，班集合班里同学分两组，一组是去上过课的，另一组呢是平时每天我带去下副本的，上过课的负责念重点，下副本的负责打字儿，桌队进行，打完了调小字儿排版，按手掌心的宽度分栏，不用缩印，直接打出来才好，叠成风琴状放在手心里很好翻的。对，每次写小抄就考验你的字儿的这个写小的能力，以及你的笔的粗细的程度。那段时间你会发现0.3以下的这个笔特别好卖。这位 CINQSUPR 的朋友说，关于作弊啊，大学考试前呢找班上老师把他的 PPT 直接拷到 U 盘，然后电脑上复制好排好版，做成 TXT 文档，导到一个小的 MP3 里面，说是要那种老早的有那种小屏幕的那种，然后考试的时候就直接把这种小 MP3 放在手心里翻阅，这是我至今为止的独门秘籍。小白和小薛说，哎呀，我记得大二时候考试作弊啊，我把答案写在我的学生证上啊，聪明吧。还有窝宿我行说，我把答案写在板凳后面，那前提是你们学校这个板凳椅子是有板凳背的。哎，我想起来，我也这么写过。有时候上课的时候还看到别人写的这个答案啊，没有擦掉的。那小谁他说，我的考试是用耳机听 MP3 录的答案，百试不爽。然后美倩说，哎呀，我大学时候老师会给重点嘛，我们就直接录音，录完之后呢，老师就是超复杂的公式我们都能录下来，然后考试就边听边写，上一曲下一曲写的飞起啊，我们一同伙最后一科考试竟然外放了，不甘心啊，使劲捅耳机，硬是把耳机捅坏啊。后来老师闻声就来了，再后来同学就知道了，男生呢带 MP3 就恨自己不是长头发呀。我们考试的时候老师会给女生发皮筋儿，就必须得把头发绑起来。李飞航说，大学考试老师会提前画一些重点，其实就是从这些抽一些作为答案，有些同学会提前用电脑打好，直接打印成小抄，考试的时候老师说把课本都放到前面来，我们就觉得他有小抄嘛，不需要课本了嘛，就放到前面讲台上，可是等他把小抄抄完传给我的时候，小抄上对应的问题是找到答案的居然是详见课本第61页呀，然后我课本不是放在前面了吗，整个人就不冷静了，有没有？这位叫风氏的朋友说，我一直奇怪你们做小抄时怎么知道哪些会考呢，这种问这种问题的肯定是学渣中的学渣了啊。像我一般的都是老师有些重点嘛，很重点的我肯定是必考的，肯定是背下来了，还有些我不知道要不要考的来不及背的，我可能写到小抄里面，如果考试考到了那我拿出来我就抄。明说，猜猜我一般考试把所有答案都背下来，因为胆小，最后我们班同学都知道我都背下来了，他们以后就不打小抄了，都让我给他们对答案。 小抄还是有要的，他们可能没告诉你哈，不然他们答案从哪儿抄来的。糊涂精灵说，我考试作弊呢都是在开考前的半段，等别人作弊的时候我已经就剩会的了，哈哈，同学们都羡慕我，既不上课又不挂科，哈哈哈。这个是也是需要聪明的，就是你准备做小抄抄的时候，卷子一发下来，你就要看哪些你是会的先留着不做，把不会的这些能抄的知道的先赶快先抄了啊。这样做节目真的好吗？大慈大悲香港脚说，事先呢跟某个目光所及的学霸约好，以我敲笔桌子为信号，然后他敲一下就是 A， 两下就是 B。 我今天还试了一下在办公桌上同事这个眼神，好像我有神经病。其实还可以这样，就是桌子左边嘛，你可以分四个区域 ABCD， 然后这个帮你传答案的人把手放在 A 的区域，就是 AB， 我觉得这样好，就用敲一下。牛牛的说，我考试的招只适合夏天，穿短裤写腿上，一丝不挂就说了，其实天时地利都很重要，作弊手机哈，喜欢冬天穿大衣作弊，就是其实夏天冬天都有作弊方法的，好吧，你看咱们不交流都不知道。我答应你好聚好散说，老师说了不会的答案就选 C， 其实我想说的是，出题老师当时出题的时候肯定在想，这难的题目啊，我正确选项一定不会排到 C， 了解到老师心里你就好答题了。还有朋友给我打字儿，打了好多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我想说，打字儿打了很多哈哈哈的，一定是手机输入法联想功能停不下来。我已看透世界，说我一向都是学霸，从不作弊，哈哈。如此生活，说我中考的时候英语全是靠蒙的，就蒙了127分，全校第一呢，哈哈哈。看时光流转说，哎呀，我也很想跟大家分享我特别的考试作弊秘籍，可是我一直都是学霸，从来不屑于作弊，该怎么办？装吧。对于这种朋友，我只想说，曾经那么多可以用来玩的时间，你都浪费用来学习了，你好意思？你不配跟我们段友为伍，完了又得罪多少人。我在这里还是要跟大家说啊，考试呢尽量自己背，不要作弊啊，我说这个只是分享搞笑，真的没有鼓励大家要考试作弊啊，一定要靠自己好好学习，遇到那些真的就是特别没用的知识啊，或什么知识没用，这么着又有人反驳我了，大家自己见机行事吧，好吧，反正你作弊被抓了不关我的事儿。本尊说，我是学霸，我用的就是实力。青春在飘逸说，考试拼的不是实力，是势力，哈哈。说到势力，小虫子就说了，上高中的时候有一次考试，我右边同学 Z 看了我的答案，弱弱的跟我说，哎，这道题你跟 A 不一样，你们俩研究一下谁的对，拜托， A 是我左边的同桌，字距还小，我都看不清他的答案，后来 Z 考上了飞行员呢。对，你会发现班上有些同学啊，上课的时候装嫌戴眼镜难看不戴，考试的时候特地把眼镜戴上，不知道你们班有没有这样的同学哈。班 B 说，窗外那张脸哈，那段日子回不去了。小梁说，那些考的外焦里嫩的日子也再也回不去了。我就在想，大家这个留言还一串一串的，为什么喜马拉雅评论不能做成网易那样子啊，这样你们楼估计会盖得很高。十九给朕说早安说，已经毕业4年了，有时候还会梦见自己在考试，天杀的高数折磨我2年，每每梦中惊醒一身冷汗，哎呀，赶紧拍拍自己胸脯安慰自己，还好毕业了，直接抽支烟缓解一下心情啊。哎，我也经常做梦，我梦到经常就是考英语，然后或者是马上要高考了怎样，全班同学都在复习，但是我没来，我就不好好复习，然后我还心里得意，哼，反正我都高考过一回了，反正我已经上过大学了，在梦里这么跟自己说。冷风清月说，我可以告诉你，大二的时候期末考试考英语，因为头天晚上看世界杯太晚，第二天我们整个寝室全部迟到了，结果进不去考场，结果这一科挂了一片呢。 三鲜鱼羊，他说我记得我高考考英语时候，我的英语基本跟彩彩一样，我就照前面同学抄了五道完形填空，结果一对答案五道错四道，他做的那么认真不合理啊，然后我就跟分数线差了一分啊。其实我想说的是，这种就是完全不会的这种，你说要会一点吧，你做点小抄蒙蒙还能过，完全不会的这种你可以冒冒风险找人代考。这期节目千万不要让家长听啊，他们说这什么破节目呀，以后不许听了。突然之间说跟我比，那次月考考英语弄了一份答案，因为不知道对不对，所以就没有直接抄上，想等等别人写完了跟我验证一下，然后我就看一个很认真的女生的答案跟弄来答案差不多，就果断把答案都抄上了，结果考了49分啊。那女生也弄了答案，抄就抄呗，那么认真干嘛呀。哇，每次考到英语3级、4级、6级的时候，你发现学校各种就是买答案的这种小广告哈，突然有些怀念。李凯恩说，考试我记得初二的时候，月考监考老师是我们学校大美女校花，那天哈、她穿个皮袜、皮袜网裙，差点说错了，网袜皮裙，上面就不描述了。我坐第一排啊，她就在我面前啊，这磨人的小妖精啊。HSINPAIR 说，09年学车的时候啊，那个时候知道作弊代考最贵的其实是科目一，因为有好多不识字儿的同学。
活在这个草泥马的时代里，对凡事都要抱着去他妹的心态。
接下来呢，还要继续的跟大家来分享考试时候的糗事儿啊！你说我周一的节目，我说大家有糗事儿留下来不留，都留到周二节目，这不是给我周五节目增加负担吗？好了，开个玩笑啊，2块钱的说考试时候有道题，《史记》的作者是谁？有人不知道啊，就问别人啊，然后同学跟他说是司马迁，他就在考卷上就写下了4毛钱，这真的是学渣了啊！海军不会水说，语文考试嘛，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愿在花下死，做鬼也风流。这不是用陕西话说，寻着超四吗？寻着不及格吗？啊！这位彩彩迷彩的是，我们班一个大神在卷子上写，也写而看孙子念，这也是寻着超四吗？船长保丁的说，有一次历史考试啊，填空有一个我不会，然后我们监考老师是我们班主任老婆，居然帮我在我耳边小声地说孔祥熙，可是我就是不写，老师重复了好多遍问你怎么不写，我都把答案给你说了，我跟老师说，老师那个熙字我不会写。哎，考试遇到不会写的字儿，你会怎么办啊？如果是语文考试，我会不停地往前翻，看有没有同样的字儿或者代替的字儿。英语考试也是往前看有没有相同的单词儿，这就导致，英语像那个 because 啊，我就至今我都不会拼。为什么？因为基本上每个卷子前面都有这个词儿，有一些单词是永远不需要背的。鱼在天上飞说，期末考试有一题呢，问牛魔王的妻子是谁，同学不知道铁扇公主怎么写啊，就写了芭蕉娘娘。青春遗憾说，一次期末考试，一男生进来之后对两位监考老师说，叔叔今天是你监考呀，两个老师呢对他笑了笑，之后开始考试，无论这同学是看小抄还是偷看别人的，这两个监考老师都熟视无睹。考试结束之后，一老师对另一个说，哎，你这侄子挺调皮的呀，另外一个吓了一跳说，不是吧，我还以为是你侄子呢。机智的少年啊。一人的爱说，彩彩我们放假了，考试没抄到，为什么？因为监考老师居然是我们家亲戚，我都跟我对象说好了让他把答案给我，结果我大姑父知道那是我对象，就跟他聊起天来了，哎呀没机会呀。萌萌说，一次期末考试啊，班上的两个同学约好，谁先写完谁把答案发到这个 QQ 群里，考试还有半个小时结束了，不一会儿小明答案出来了，小李呢马上就抄完了，然后就交了卷，刚走出教室又收到一条消息说，刚那个答案有误，更新如下。好坑。滋吧滋吧是说， 我记得有一次夏天考试，场外监考老师要用金属这个探测仪在身上扫啊，扫到一个女生的时候，那玩意儿在后背一直滴啊，监考老师一看就是注定孤独一生的屌丝啊，居然把那个女生的胸罩背带扯起来然后放手啊，清晰的一声啪呀，哎呀，老师好流氓啊，女生哭着就跑了，还好这个开扣不是前置的。还是 SANGYSUPR 说，初中时候政治开卷考试，后来公布成绩的时候呢，单科倒数第一那哥们儿竟然是负一分，后来发卷子时班主任就说，你知道他为什么负一分吗？他竟然把习题册上面答案直接剪下来粘在试卷上呢。这也是高手哈。然后这位朋友叫海军不会水，说我英语考过负17分，你分享一下你这负十七分是怎么得的好吗？不分享下次不见念你留言了。相机说，小学三年级以前呢一直是学渣，期末考试坐学霸旁边，监考老师睡着了之后抄了个爽，成绩出来全班第五，那个得意洋洋啊。后来呢小伙伴总爱强调我是抄的呀，我就不爽啊，我就开始学习了，从此一直全班第一呢，走上了学霸的道路啊。通过考试作弊励志，这个是好样的，正能量啊，终于正能量了。你会发现平时可能学的不好的科目，万一有一次不小心考好了，老师啊家长表扬了，你就学这门课特别有动力。你有与众不同说，那年高考我差一点就上清华了，现在想起来依然倍感惋惜呢。嗯，那年清华分数线是695分，我差一点嘛，我考了69.5。巨大的打击彻底粉碎了我对未来的憧憬，整日在家自暴自弃，困到现在只能勉强度日。白灵大蛇说，听完这期节目我想起来我初中中考的时候，考试的时候睡着了，做梦在中考考数学，过一会儿醒了真的在考。梁木青说，我问我旁边英语学霸为什么每次都考这么好，他说只要放空你的大脑，仔细仔细用你的灵魂去思考，沉下心来，把头埋在卷子上，只盯着每一个选项，不要想别的事儿。你要相信正确的选项他会紧张，你是能听见他的心跳的。然后我试了一下，哦，我居然睡着了。小哥说，初中的时候期末考，喜欢的人就坐在我后面，考试是我拿手的英语，考场上20几分钟答完了，然后我就给他抄，考完之后他对我顶级膜拜，最终跟我幸福的在一起了。这是初中时候的事儿是吧？我想知道你们现在还幸福吗？我好残忍。还有朋友说，我认识一个学霸姑娘啊，她遇到一个渣男，刚开始呢对她好的不行，男的临近毕业叫姑娘帮她写论文全英文，这姑娘是忙活了半个月，结果写完论文没多久这男的就把姑娘踹了。这世界上真的有那种跟你在一起只为了利用你全满的技能点的奇葩，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别给人家白干活好吗？沙县的鸡腿都涨到6块钱一只了。民生的说，苦逼学生党的我们每天都在过着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吃得比猪差、干得比牛多的日子啊，感觉自己快死了。我呢也是感觉这今年过年怎么这么晚呢、啊、苦苦在工作线上挣扎呀，快受不了了。你有与众不同说，这数学课还是要听的，万一哪天听懂了呢。一位叫通县赵老师朋友啊，微博上就说了，我要有权利，我一年级先把数学课毙了，改上教养课，先让孩子把不随地吐痰、排队不加塞、电影院不说话、高铁及飞机上看 pad 用耳机这四件事学会了，家庭作业就是回家把这几件事给家长教会了。我特别赞成啊，我觉得这样下来我们社会会和谐的多、美好的多、素质会提高的多。相看两不厌说，猜猜我给你讲过我闺蜜的笑话吧。话说期末考英语的时候听听力，结果那二或打算闭着眼睛静心的来听，结果他就睡着了。睡觉啊，扶蚂蚁过马路就说，研究表明裸睡并不利于健康啊。我不是又感冒，不是我吃点感冒药，不是，裸睡其实是利于健康的，但是都不像你，裸睡他不盖被子。娜娜说，你节目说牛顿死后留下一大堆公式，屈原死后只留下3天假期，说明中国人对中国人好，可是你忘了李白、杜甫、鲁迅背诵全文了吗？ 自由行走说，彩彩呀，每次听到你说微信号彩是采访的彩就特别心塞啊，特地上网替你找了一下关于彩的词语，有好多呢，个人感觉神采奕奕就不所说。你看我要说错的吧，所以还是不能说神采奕奕啊。歪歪扭扭歪歪说，今天跟同事推荐喜马拉雅，直接说成了马来西亚。GGA1983 说，彩彩呀，我想攒一些段子在回家路上听。过年哈、啊，大概8个小时路程，不堵车的情况下，不过我觉得很难，最近都在下载手机里没舍得听，好像都攒得不够了，因为之前都听过了，你说怎么办？我想说的是，这8个小时你想多了，你不用准备8个小时节目，你大概准备个半个小时1个小时就好了，因为我相信听不了多久你会在车上睡着的。我每次坐长途车的时候，我就想准备一些电影啊，准备一些小说啊，准备好多东西，结果发现在路上根本就。这位叫一个的朋友说，彩彩啊，我跟我男票就是异地恋，以前老是因为他忙不能陪我而吵架，自从他推荐我听了段子来了之后，我就乖很多了。好吧，如果你有异地恋的男朋友女朋友，给他推荐这档节目好了啊。这位叫 ALJERSU 说，我在网上搜彩彩出生在哪个季节，基本上都是哪个季节采蘑菇好。雅痞说，彩呀，为什么要等鼻屎干了之后再弹人呢？我跟你说啊，湿的更粘呐，弹完之后装作若无其事就好了。我不知道你这个是理论还是经验啊，但是以我的经验来看呢，湿的有可能啊，你以为你弹出去了，其实你发现它没有弹出去，跑到你另外一个手指头上。有很多朋友给我提出来，猜猜72变不是变72种，而是什么通幽驱神、丹山进水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给我长知识是吧？谢谢谢谢啊。然后子不语说，这个老师在历史课上问我中国哪个皇帝活得最久，我是一学渣，我哪懂这些呀，然后就说了一句玉皇大帝啊。话说这孙悟空去问观音姐姐，观音姐姐是玉皇大帝大还是如来大呢？结果观音说，泼猴你都知道些什么。对于玉皇大帝和如来佛谁大这个问题，还是我来说，如来会比较大，不然他为什么需要那么大的手？我爱我的女神说，这个好人无好命，好汉无好妻，懒汉子娶个大闺女爱我的命，你知足吧。好吧，你好歹能娶个大闺女呢，好多人都娶不到的。好吧，最近不是越南媳妇儿的新闻特别多吗？骗婚的，骗彩礼的啊。而且很多朋友在问这个过年回家被逼婚怎么办啊，我微信呢也帮大家了，在昨天还是前天推送也告诉大家，一句话终结大家逼婚哈。透明队长都给我推荐说要放周杰伦的歌做背景音乐哈，我这几期放的还不够多吗？我都遭有人骂了，说猜猜我不喜欢周杰伦哈，这大家喜不喜欢没关系，你可以自动屏蔽背景音乐，听我的节目就好了。还有很多朋友在问节目的背景音乐是什么哈，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在我的新浪微博的微盘里面有每一期，就是从11月底开始，每一期背景音乐我基本上都把它攒起来，可以直接下载的。如果不知道地址的话，微信平台有一个菜单嘛，菜单里面有一个常见问题嘛，那有个链接点开就好了。然后很多朋友问菜菜，你能告诉我之后这个节目话题吗？然后我好提前准备段子哈。其实节目预告呢，在微信菜单也有。然后很多朋友跟我说，菜菜你做个这样的段子，菜菜你做个那样的段子，其实你会发现我预告里面都有的。好吧，谢谢大家支持啊，跟我好默契。好了，节目要结束了，大家可以关掉了，因为我后面要念人名了。好多朋友说，彩彩呀，你天天说感谢这些人，你来点实际的表示啊，你让我怎么办？还有人说，彩彩，我一听到人名我就烦呐。但是真的很感谢很多朋友给我推荐背景音乐啊，推荐段子哈，还是要感谢一下的，不想听的现在就关了啊。想听一下的，然后等会儿我们再接着磨叽，就是这样了，段子来了，下一期我们再会，拜拜。
天干物燥，你别烦恼，段子是良药，不是每期有广告。
谢本期提供段子和推荐段子的朋友啊，有大写 G 风壮士来一发马，眼睛长在屁股上，该昵称无显示，小白半糖之末跟着感觉飞，这一头犀牛热血沸腾，李刚演土豆，士多啤梨苹果城，李昂小小柜子，马哥记心灵解宝师神小跳，歪歪扭扭歪歪嘚瑟六娃，蒙了个包戴金辉，微信少年一米阳光，可是我是水瓶座赵岩，岩少哲小孩可乐妈咪，也非常的要感谢在微信上面提供背景音乐的朋友，嚼着血脉啪啪啪 Mark 烫小胖子 T 玉儿 TT 苏珊王小菜嘉信金科刺尼玛邓于飞馋猫还有冲世昂。今天读得快是吧？好啦，周末快乐啦，就这样了，拜拜。
狼来了，小孩说了三遍就没人信了，老师来了说了无数遍还次次当真，终于找到一种比狼还可怕的动物。